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1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5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是美国时间周二，美国将发布3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这将让市场投资者了解到伊朗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对于美国消费者的支出究竟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冲击。因为美国经济是依赖消费，消费占 GDP 的因素超过 65%。 那么今天荷兰国际集团经济学家詹姆斯·赖特利表示，市场关注的焦点将集中在核心的零售销售额上。那么这个指数呢，是剔除汽车、汽油、建材等支出，能更好的反映更广泛的消费趋势。他说，如果这个指标环比增长 0.2%， 将无法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这意味着消费者信心低迷、购买力受限的环境下，消费需求连续第三个月疲软。那么这种判断呢，他就给出一个网友们周二观察的焦点，就核心的零售总额环比是否能够高于 0.2%。 如果只有 0.2 或者低于 0.2， 那么就会给市场传来非常负面的信息，也就美国消费啊进一步遇阻，这会对川普政府啊带来极大的压力。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美国时间周四，美国将发布4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这个数据之所以重要呢，它是更及时的反映伊朗战争的不确定性和能源价格上涨对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的影响，这也是首个反映4月份经济状况的重大的宏观经济数据。第三个值得关注的呢，是周二，也就4月21日，美国参议院呢会对新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举行听证会。华尔街之所以非常关注这个听证会，是因为参议员们一定会刨根问底，会要求沃什回答他是否完全与川普公开的观点一致。因为川普最近呢，他一直说凯文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他一定会降息，他不降息我得让他走人。那么在目前美国这种经济状况下，市场并没有预期降息，或者并没有强烈的预期降息。那么假如沃什真的按川普说的一上台就降息，那么这个显然会受到一些质疑。所以周二沃什有关他与川普的关系，以及川普对他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他会第一次做公开的表态。这个也影响到沃什能否顺利的通过参议院对他的表决，至关重要。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呢，是周四欧元区法国、德国也会发布4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初值。那么舆论普遍认为伊朗战争对欧洲的影响啊，比对美国的影响要大得多，所以判断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欧元区的这个4月份的先行指数就特别值得关注。牛津经济研究院的首席欧洲经济学家塔拉维拉在一份最新报告中表示，我们预计采购经理人指数数据显示经济活动将有所下降，综合指数将跌至50点的关口。我们预计德国的经济活动仍将略强于法国，但差距不会大。那么这个数据的发布对欧元的汇率影响会非常大的。那么英国周四也会发布采购经理人指数，但是市场更关注周三英国官方发布的3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4月30日英国央行将会有一次利率政策决定会议，所以通胀的状况啊，对英镑的汇率的变化是很敏感的，所以4月30日这次会议会特别重视通胀相关的数据。第五个重大经济事件是中国央行将于周一公布最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那么华尔街普遍预期中国央行呢会维持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 五年期 3.5%， 会维持这两个关键利率不变。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信息是有关中东形势或者伊朗战争最新形势发展的两个信息。第一是路透社报道，川普称美国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与伊朗会谈，并威胁发动新的攻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的特使将重返巴基斯坦与伊朗举行会谈， 同时威胁，除非伊朗接受他的条件，否则将对伊朗的桥梁、发电厂发动新的打击。川普表示，美国代表团将于周一晚间抵达，这意味着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结束前只有一天的时间让谈判取得进展。就这段话很重要，因为两周的停火期是到周三就结束了。那么川普控制他代表团抵达巴基斯坦的时间是周一的晚上，那么也就是说只有一天的时间留给双方谈判，这个也是川普的一贯的极限施压的一种策略。川普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我们提出的方案非常公平合理，我希望他们接受，否则美国将摧毁每一座发电厂和每一座桥梁。川普称我们不再是好好先生了。那么川普今天早上宣布万斯带队他的特使维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库斯纳将出席谈判，但是一个小时不到，川普又发贴文称由于安全的原因这次万斯就不去了。这个也引起舆论的议论纷纷。今天早上两艘液化天然气油轮向东驶往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将其拦截。两名巴基斯坦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称，周日的下午两架美国巨型的 C-17 运输机降落在巴基斯坦努尔汉空军基地，机上载有安全设备和车辆，为美国代表团的到来做准备。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市政府暂停了市内的公共交通和重型货车的通行。那么第二个最新的信息，这是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的一个最新的报道，报道称伊朗目前尚未决定是否向巴基斯坦派遣代表团。伊朗官员称，只要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就不会派遣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那么对于伊朗战争局势的最新发展， LTV 网友补充四个方面的背景信息。第一呢，是上周五伊朗外长公开宣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川普也连续的表达出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的消息，市场呢也表现出来积极的情绪。为什么伊朗到周五晚上开始又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背后究竟在伊朗内部啊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么伊朗官方的媒体啊，他解释是有三个原因，就他为什么要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官方认为第一个原因是反制美国的海上围堵，因为他认为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也意味着美国不应该再封锁伊朗的港口。但是美国坚持呢是达成协议以后再停止封锁伊朗的港口，所以这个呢是伊朗官方认为呢这个不对等，就要解除封锁大家都解除，这是一个他变卦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伊朗的媒体透露呢，就伊朗内部的强硬派啊认为必须切断全球的能源的动脉，才能够在谈判桌上啊与川普谈判的时候呢拥有砝码。你假如说已经开通了霍尔木兹海峡情况下与美国谈判，伊朗方面呢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但是美国战争研究所他收集到的情报信息呢认为是主要是伊朗的革命卫队不满伊朗外长啊首先宣布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也有伊朗的国会的资深的议员在伊朗媒体公开谴责他的外长。所以说这是啊非常明显的伊朗当局的一次回击。那么这个就给未来的谈判呢带来很大的风险，因为川普啊他认为炸来炸去定点清除，而他终于啊遇到了能够合作的能够沟通的伊朗的谈判代表，他也赞扬这批伊朗的谈判代表。但是这次伊朗的回击显示出来伊朗内部革命卫队对这个谈判团队，特别是对他的外长极度不满，一票否决，而且他们公开宣称只有他们的宗教领袖可以决定是否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由你这些啊行政当局。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伊朗周五啊突然宣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到这次革命卫队呢坚持美国必须取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它实际上反映一个重大的现实，就川普封锁伊朗的港口啊的确打疼了伊朗当局。在战争以来，伊朗的当局不管是他实力派的革命卫队，还是目前呢在前台的这样一个行政当局，都很少有啊重大的让步，只有在川普封锁了伊朗的港口之后，伊朗才出现重大的让步。在挨打之后， 没有商量赔偿的情况，没有得到美国永久性结束战争的承诺情况下，宣布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尽管这个时间很短，它反映了伊朗的内部高层对港口被完全封锁这个是非常难以忍受，非常痛苦的。也就是说，周五伊朗宣布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到周六革命卫队要求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相反的举动反映出来共同的这样一个信息，这个封锁伊朗的港口对伊朗的打击是最致命的，或者说川普找到了伊朗的软肋。那么彭博社他也通过一些公开数据啊，也找到了伊朗无法忍受的这样一些依据。就根据智库 FDD 的这个数据，美国海军每天封锁伊朗的港口，让伊朗每一天损失4亿3000万美元。那么这种封锁让伊朗的外汇收入一夜清零，这个对伊朗的执政当局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川普呢拒绝让步，一定要达成协议再停止封锁，就川普认为他要保持这种极限的施压。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伊朗方面他的软肋被川普逮住，那么伊朗是否看到了川普的软肋，是否找到了川普的痛点呢？显然他们也是找到了川普的软肋，就川普急于结束战争，特别是四月底以前，所以这就出现一种戏剧性的局面，就目前双方都在玩胆小鬼的游戏，就看谁先眨眼睛。伊朗也很痛苦，封锁了他的港口他也很痛苦，但是伊朗认为呢，川普也就是一个多星期时间，就下个星期如果拖一个星期，川普也要崩盘，这是伊朗啊对川普对美国的判断。实际上这双方的软肋和痛点呢、啊，都不是一种绝对性的，都是一种相对性的。就伊朗豁出去了，他也能够在封锁的情况下维持一段时间，美国也是一样，就战争再拖上那么半个月一个月，也不至于让美国的阵脚大乱。但相对而言，双方互相揪住这两个软肋两个痛点呢，是目前战争僵局的最关键的原因。那么对第二轮谈判，在目前的僵局下，谈判的前景究竟如何呢？ MT 认为你不得不期待谈判的结果，因为双方不可能这么僵持下去。 MT 认为存在啊未来一周啊，特别是周二存在啊临时达成协议戏剧性的战争形势大缓和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两个理由，就第一呢是川普在出发前把万斯撤下来，因为万斯呢在美国舆论看来呢，他不善于谈判，他善于呢强烈的意识形态式的表达，所以这次川普呢让两个他的绝对的心腹，两个谈判游子维特科夫库斯纳去全权代表，这个本身反映川普希望达成协议。第二呢，实际上从目前来讲，川普他也知道再打下去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他该炸的几乎都炸了，美国又不可能再次陷入与伊朗的地面战争，所以川普是存在这种妥协的可能性的。他即便是妥协，他在美国也还是能够说得过去，或者有一个交代的，因为毕竟伊朗的这个宗教领袖被斩首了，毕竟他的核武器的研制能力被大大的损害了，而且本身美国国内的民意要求停战的呼声越来越高，所以 LT 认为下周可能会有些缓和，甚至不排除周一或者周二川普宣布延长停火期限便于谈判。尽管今天摆出的架势只给一天谈判时间，但是按川普的个性以及川普的底牌，对这次的谈判还是值得观察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这个有一点八卦，但是也很重要，因为这两天相信网友们都从社交媒体上看到了大量的有关川普对美国国防部长霍克塞斯的不满，甚至是很多信息的流传说要撤换霍克塞斯，这个在伊朗战争还没有结束情况下，这个舆论呢是值得关注的。尽管到目前为止它还是有一点八卦，但是无风不起浪，有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川普已经对霍克塞斯非常不满呢？就通过美国媒体公开报道的信息找到的依据是，三月底的时候川普在田纳西州一次圆桌会议上，他公开表示是霍克塞斯第一个跳出来说我们干吧，就推动伊朗战争。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报道，马姆达尼称第二套房税收计划是向富人征税的关键一步。纽约市长马姆达尼称赞一项利益的对市内部分第二套住房的业主征收年度附加费的计划，认为这是他承诺提高富人税收的重要一步。 马大尼今天在接受 NBC 采访时说，我一直认为向富人征税非常重要，这就是向富人征税。那么利益在纽约拥有价值超过500万美元的第二套住房的业主征收年度附加税，该附加税将加在房产税之上。那么目前统计呢，受这个政策的影响啊，纽约市会有13000处住房会被征收这种第二套房的附加税。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个，就这种对第二套房，当然是豪宅了，征税能不能够帮到穷人，因为它是以杀富济贫的名义来征这个税的。首先第一呢，是这个对第二套房的这种附加税啊，对穷人的住房这个帮助不大的，或者是几乎没有影响的。因为这个税费啊，增加呢，这二套房最多能够多收5亿美元。那么5亿美元要去帮助纽约的低收入者改善住房，这个杯水车薪，这个意义不大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它会迫使更多的富豪将第二套房啊转移到佛罗里达或者其他一些州。那么这就会啊影响税收的基本盘，就因小啊，为了这5亿美元呢、啊，可能损失会更大。但是现在纽约的人民群众啊，就认为这个事儿肯定会帮到穷人，所以舆论上啊还是支持的。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的是，纽约市这个社会主义的市长，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去开征新的税收呢？他根本没有这个权利。他拿了一套征税的计划，根本上要依赖纽约州的议会去通过批准，但是他已经宣传出去了，这是我要做的，假如州议会没有通过，那不责任不在我。所以他今天做这个宣传呢，更多是政治意味上的。相信中国的网友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啊，可能会感觉很熟悉，就中共啊，当房价高的时候呢，他要对二套房三套房进行限制，当中共目前为了救房市鼓励买房，哎呀，他又要解除对二套房三套房的一些限制和制约。所以全世界的政府的治理手段呢，差不多的，无非是像纽约的这样一些房地产政策的变化，它需要议会，需要议员们去表决。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国际舆论呢关注中国新闻的一个头条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在西太平洋部署军舰进行作战演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正进一步突破第一岛链，在西太平洋进行罕见且具备实战背景的军事演习。解放军海军 052D 驱逐舰包头舰领衔的舰艇编队今天已经穿过连接台湾与菲律宾的关键水道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海域。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表声明称，此次演习旨在测试远程作战的能力，并强调这是例行的训练，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中共的这个举动，它向国际舆论传递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它宣示中国的海军呢，从海岸的防御转变到大洋的争霸，这个是体现一种啊雄心壮志。但这种雄心壮志的表达会带来什么影响，对中共会带来什么影响，中共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但是他做出这种宣誓，他要参加全球的大洋的争霸。第二个他传递的信息呢，是他也明显在利用啊国际热点进行战略的分散，就美国注意力集中在中东伊朗战争，那么他选择这个时机呢，来试探美国多线压力下的军事反应以及部署的能力。第三呢，他在推行呢他在台湾海峡的一些战略战术，就让常态化和实战化的边界模糊，就他这次啊，他穿过巴士海峡不是第一次，但这次呢，他是带有远程作战能力的演习的任务，所以过去嘛是一种巡游，现在他把巡游与实战演习混合在一起，他在构建他的新常态，就假如美国接收的话，那他可以再进一步再往前再发展。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美国会如何看待中国海军的这一次啊西太平洋的这种实战演习。第一呢，今天美国媒体不约而同的谈到，这是中共的一种啊战略试探，就美国在伊朗战争期间，中共这个举动显然有挑衅和测试的味道。因为按美军的惯例来讲，只要西太平洋局势紧张，美国就会保留相当比例的航母战斗群和先进的战机在印太地区。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还不至于为这么一个包头舰去做大规模的战略部署，所以他这次测试呢，可能达不到中共想试探美军反应的方式，这个他测试不出来。因为现在美国他认为这种威胁不大，第二确实也没有精力来应付这种测试。第二个方面的反应，对于川普即将访华，这个今天美国媒体呢普遍认为呢，这个是中共在谈判之前试图表达一种强硬，为谈判增加筹码。也就是说，中共他想传递出来，我不会一味的迎合川普或者配合川普表演，就中共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谈判节奏和谈判的底线。所以战争研究所认为，今天中共这个举动，他是在川普访华之前表达一种自信，就中共啊不只是美国的贸易伙伴，同时呢也是具备相当威慑能力的军事对手。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中共这个如意算盘，考虑到一箭几雕，下一盘很大的棋， MT 认为很可能是会被美国忽略忽视，就没有今天媒体分析的这么严重。川普政府啊可能会记住这件事，但做出具体反应的可能性并不大。最后在与网友分享经济学人的一个重磅报道，西方正在加强打击中国在海外的秘密活动，但中国对此却先有关注。就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西方大张旗鼓的在各个国家抓中国特务，中国对此呢好像漠不关心，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我们来了解他报道的具体内容。西方国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拆解中共海外的行动网，但北京方面似乎采取了一种不屑一顾或高度自信的冷处理的态度。报道指出，美国、英国、德国和多个欧洲国家正发起集体行动打击中共的海外秘密活动，这包括关闭非法的海外警察站、逮捕涉嫌窃取半导体技术的间谍，以及清理大学与智库中隐蔽的影响力渗透。西方的情报机构比如 FBI 开始打破沉默，公开警告中国情报活动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并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比如外国政府代理人的登记法，将这些活动推向阳光。那么与此同时，中共方面很少关注这类事，而且回应也非常冷淡。面对西方的指控和逮捕行动，中国官方的反应通常是否认、嘲讽或视为偏见。中国媒体对这些逮捕事件报道非常少，即便有，也多半将其定性为西方的麦卡锡主义的复辟。在北京的叙事中，这些行动被解读为西方因自身的衰落而产生的恐惧，中共并没有因此缩减海外活动，反而展现出身正不怕影子斜，或者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定力。中共之所以先有关注，一方面是为了维持国内的政治正确，不愿意承认海外工作的挫折，另一方面反映了北京对西方体制的一种判断。就中共认为西方的法律程序繁琐，而且容易受到舆论的影响，只要中国持续推动经济诱因，西方的反间谍活动终将会因为内部的利益集团的冲突而大打折扣。报道提到，中国国内对这些秘密活动的认知与西方完全脱节，当西方在讨论渗透时，中国国内强调的是讲好中国故事和正常的学术交流，这种认知差距导致双方几乎没有对话空间。那么对这个引起广泛讨论的报道， LT 想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首先第一呢， LT 认为经济学人这个报道现象没有问题，但是他得出的结论过于简单了一些。你看他说的现象是西方开始抓中国特务，越抓越多的时候，中共呢不以为然，所谓的不以为然呢，他不收手，就你越抓越多我越派越多。第二呢，他也不当回事，就并没有采取策略调整，也没有因为啊被抓了中共的特务，中共怎么样营救啊，急得跳脚。这个现象这篇报道啊是很有价值的，的确是这个现象，但是他把原因理解的就过于简单了。比如说他认为中共呢是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抓你的人我继续派我的人，再比如说他认为中共的认为那不是特务，我派去的人是讲好中国故事跟你合作，这种原因的探究啊，这个过于简单了。 LT 认为中共他没有跳起脚来，他没有啊收手，是有更复杂的原因的。 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经济学人这篇文章他没有意识到的。第一个，中共不当回事，或者没有应有的一些反应。 LT 认为这与中共目前的决策机制有关，特别是涉外的一些决策都需要习近平定于一尊。只要习近平没有对特定的间谍案或者警察站给出明确的批示，整个官僚体系他就会处于一种观望，甚至是前赴后继，眼睁睁的看着不断派去的人被抓。这个是他的决策僵化导致的，看似中共无所谓，越抓越多，我越派越多，这个还是他这个决策定于一尊呢导致的决策的堵塞。第二呢， LT 认为这种不当回事啊，或者习近平来不及决策，没有决策，与中共官僚体系通病报喜不报忧也有关。就国安系统和统战部门向上汇报，往往将西方这种打击中国特务、打击中国的这种统战称为西方的无理挑衅、反华势力的抹黑，而从来不会承认自己的行动计划的失败。特别是你看像西方公开的一些案例，现在中共内部啊有一种啊间谍运动的泛化，好像谁都能当间谍，很多部门都在做对外渗透、对外情报的刺探以及对外的一些破坏活动。但是这些非专业间谍机构他们做的这些事儿呢，他们自己不认为是间谍，他们真的是认为他们在讲好中国故事，但是频繁被西方认定为间谍行动、非法行动。比如说你那个警察站，比如说一些统战的系统啊，去攻击人家外国国籍的华人，甚至出现一些绑架，这些行动的失败对中共来讲，他相关的责任机构他不会报告，不会向上反映，所以这个也是导致中共啊不以为然，表面上不以为然或者没当回事的内在原因。第三呢，从中共这些体制来讲，就即便是专业间谍机构，比如说公安部，包括中国公安系统的海外的一些行动组织，对他们的重大失败他们有隐瞒的动机的。除了那些非间谍机构、非公安机构自作主张的来帮中共当间谍之外呢，就这些专业机构他们的特务行动的失败，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他们也有一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这样一种内在的动力。他们经常把被抓的间谍定性为无关人员、外围人员，甚至定性为叛徒。所以这种沉默的假象背后，它是中共的这些啊间谍系统的冷漠，也是它的一种惯例。所以从以上三个原因你能看到，就西方大张旗鼓的抓中共间谍，认为给中共带来很大的压力，或者呢是中共很大的丑闻，但在中共的内部反应就非常复杂了。就第一，它很难到高层，中共的各级官僚体系给最高决策者制造了信息的茧房，习近平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儿。同时呢，报喜不报忧以及专业系统的掩盖，它导致了一种啊西方与中共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就经济学人认为，哎，中共不当回事，实际上在中共内部所谓的不当回事背后，它是有它内在的复杂原因。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我们从一些实例，我们能够进一步体会所谓的中共鲜有反应或者不当回事它背后的一些残酷。给大家举两个方面的例子。第一呢，是这两天呢被国际舆论热炒的来自中国上海的黑客徐泽威，他近日呢被意大利法庭作出裁决，驳回他的上诉，同意把徐泽威引渡到美国。你看这起案件他在中国的影响，他就能够啊让网友们真实感受到中共对间谍被抓或者间谍行动失败他们的真实态度，并非经济学人分析的鲜有反应。这个2025年7月中国籍的黑客来自上海的徐泽威在米兰机场与妻子度假时呢被捕。他被捕的原因是美国一直盯着他，他曾经参与的一个黑客组织呢涉嫌在2020年窃取美国新冠疫苗的数据和微软系统的漏洞的一些攻击。那么这名特务、这个间谍被抓之后，中共是怎么反应的呢？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表达坚决反对和维护中国公民的权益。外交部做了这个表态之后再也没有动作了。那么是不是在内部营救或者积极修补呢？没有。就这个徐泽威的妻子啊，现在成了一个上访专业户了，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到处呢反映希望中共呢去营救他的丈夫，毕竟是替你们干事被抓的。但是官方不仅不帮助营救他的丈夫，反而呢 他被上海市政府视为啊不稳定的因素，越级上访的监控对象，就24小时啊被监督，而且国安部门、政府部门根本就不搭理他，就他去反映情况，呼吁官方营救他丈夫，在官方看来他是多嘴多舌，没事找事。那么中国国内舆论怎么看这个现象呢？你的间谍被人家抓了，你怎么就不闻不问了呢？就中国民间的舆论呢，议论这个事儿，他们认为可能是两个原因。就第一呢，如果中共去营救的话，那这不等于承认这个徐泽威是他们的间谍，受官方的指派。我现在死不承认，我不认这个账，哎，那就对徐泽威他们呢窃取这个情报这个事儿跟政府无关，这是啊切割丢车保帅，这是中国民间的一种议论。第二种中国民间的舆论呢，就认为中共不理他，不管这个事儿啊，哎，可能呢也会帮到这个间谍，帮到这个黑客，因为假如中共官方不承认跟这个徐泽威有关系，即便在美国法庭上，哎，他也只是黑客技术层面的犯罪，这个就远远比国家支持的犯罪间谍呢那个罪行要小得多。就中国的社交网络议论呢，可能中共不闻不问不管抛弃，哎，可能也是为了你好，这个呢我就感觉还是有些牵强的，但是他还是讲出他这个道理。所以总的来讲，你看从徐泽威这个案件来讲，在中共行为上，徐泽威就成为一个弃子，用完就扔，这是他对间谍和间谍事件的态度。但在西方看来，哎，中共不当回事，实际上他内部是有他自己的考量的。我们再举个例子，这个影响更大的，在加拿大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扣押孟晚舟的同时，另外一位华为的高管，华为波兰分公司的销售总监王伟金被波兰当局抓获，指控其为中国从事间谍。那么中共在面对这两个人同时被西方扣押，中共的态度呢就存在啊明显的不同。中共在第一时间以国家的名义，以举国之力，不惜一些代价要营救孟晚舟。他们做的表现呢就是抓两个加拿大人质，你非放孟晚舟不可。但是中共如何对待同样是华为的高管，同样是华为身份的间谍王伟金是如何反应的，这个也让西方舆论到今天不理解。他的第一个动作是在24小时之内被抓之后，人家中共啊宣布华为开除王伟金，就你这个间谍啊跟我华为无关，这个比这个刚才讲的黑客徐泽威啊这个还要惨。这种开除呢甚至包含了你给我往死里打都行，往死里整都行，我不在乎这个人了。第二个反应呢是中国外交部，你看同样在回应孟晚舟该怎么处理，王伟金该怎么处理，孟晚舟不惜一些代价，王伟舟呢人家外交部说希望波兰呢依法处理就行了。那么中共做了这两个动作之后，再也不理，再也不搭理这个王伟金了，王伟金只能老老实实的在波兰监狱里面服刑，而且呢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这个王伟金呢之前是中国外交部的官员，他是后来在中共的这个国安部的安排下，他用华为的这个职务做掩护的这么一个重要的间谍，但是在中共体制内眼里呢他就是一个打工仔而已。中共第一时间抛弃王伟金是不愿意让王伟金影响到华为的利益，因为当时美国就认定华为是中共的间谍公司，所以中共要保华为的这个名声抛弃王伟金。你看从这两起案例来讲，就中共对待间谍的态度的冷酷无情。但在西方呢，他得到的感受，经济学人感受好像中共不太关注，他不是不太关注，冷酷无情抛弃也是一种关注的方式，他比冷漠比不当回事还要严重还要残酷，他甚至是帮西方来下手，甚至巴不得西方赶快斩立决处死他，最好越快越好。所以这个背后啊，你能够感受到中共的一种反人类的邪恶。那么对于中共这种第一时间抛弃被抓的间谍，中共他自己究竟有哪一些盘算呢？因为他这个你如果没有孟晚舟那种背景呢，中共他就是不救你，所以你未来跟中共来做间谍啊，你可能你必须得考虑这个事儿。中共的逻辑 LT 认为主要三个方面，第一呢，中共他在算他的政治成本，就他如果营救一名间谍，对中共的政治形象政治利益他是做这方面的比较的，因为牺牲一个间谍对中共来讲他不担心这个数量，因为他现在就是在弄人海战术全民间谍，但是如果承认一个间谍营救一个间谍，中共认为呢对他整体利益影响太大，所以只有极少数像孟晚舟这样具备高度的政治象征意义 而且掌握了核心高层机密的人，中共才会营救。所以对绝大多数中共的间谍而言，都是走上一条不归路。第二个他的逻辑呢，他是在中国国内制造维稳的闭环，因为刚才讲他有他的政治成本的算计的，你不值得，绝大部分中国间谍不值得中共营救，但是这些间谍的家属又要营救，中共早就准备好了一套逻辑和方式。你看对徐泽威也好，对王伟金也好，中共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如果你失败了，不仅国家不救你，你的家人如果敢闹事的话，就是国家敌人。王伟金也好，徐泽威也好，他们的家人就这种逻辑被对待，你帮国家干事，凭什么让国家营救你啊？营救你了，国家损失更大，你难道愿意看我党国家的损失吗？你得忍了，你不忍你就变成了国家敌人，你比那些抓间谍的西方啊还要坏。所以你看他这套处理间谍失败、处理间谍被抓的这样一种常规做法和他的维稳逻辑，让中共啊对待间谍活动的失败他很轻松。第三个方面，中共的他的一些内在逻辑呢，是他存在一种体制性的道德盲区，就对这种啊频繁大量被抓的中国间谍，他在数据系统上他会把它抹出，所以外界看到的是间谍活动的失败，人被抓，但是内部系统形势仍然是一片大好，不受影响。 LT 对经济学人发现的这个现象是很有感触的，尽管不赞成他判断的原因，最大的感触呢是中共在所谓的大国崛起的叙事下，个人的生命和自由啊，只是中共微不足道的运作成本。当你呢还在为中共卖命的时候，中共会给出廉价的高度评价，民族英雄。当你被捕的时候，中共在第一时间把你扔进垃圾桶，甚至啊比废纸待遇还差，废纸还能够再回收再利用，他认为你啊连废纸都不如，就是垃圾。所以这种现象，中共对大量被抓的间谍特务不当回事，这种现象它会警示啊，或者会让很多中国人呢为了替国家做事、为党做事，在国外从事些违法行动的人呢，值得这些人呢来反思、来琢磨的。就作为普通人来讲，不管他是个人行为还是国家间谍，中共对徐泽威、王伟金的这样一些态度，他不是简单的漠不关心，他就是有一种极端的冷酷和残酷。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